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几年前，我和教会的一个弟兄吃过一次午饭。在越战期间，这个弟兄曾经驾驶 F4 幻影战斗机执行战斗任务超过150次。他告诉我，在担任飞行员期间，最严峻的考验就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执行任务。飞行员在那样的环境下很容易失去方向感，甚至在飞机已经底朝天的情况下仍然浑然不觉。由于这种问题，他曾经险些丧命。有一天晚上，他过于专注自己的任务，以至于有几次忘记了查看仪表盘。当他扫了一眼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居然没有意识到战斗机的机身已经旋转了180度，也就是说，他当时几乎是完全处于头朝下、脚朝上的状态。他立刻纠正了错误，才避免了机毁人亡的悲剧。要知道，当时飞机距离地面已经不到100米了，非常非常的危险。他告诉我，避免迷失方向的唯一办法就是按照仪表盘的指示进行操作，不然有可能在飞机坠毁前一秒你还以为飞行正常了。不仅驾驶战斗机是这个样子，我们人生的旅途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最好遵循神所漠视的真理仪表盘，尤其是当你周遭一片黑暗的时候，就更应该这么做了。如果真有那么一个人懂得怎样依靠自己的本事来驾驶飞机，而不管神所漠视的仪表盘怎样显示，那个人一定就是所罗门了。如果你信主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应该记得所罗门的人生是如何登峰造极，令人吃惊。但是他的人生航程差一点就以飞机失事而告终了。所罗门是大卫王和拔示巴所生的儿子。如果要展开讲，我们至少需要另外一两篇道。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注定要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了。在所罗门的成长过程中，他的父亲大卫征服了以色列周边的所有国家，从而确保所罗门登基的时候国泰民安。此外，大卫还预备了足够的资源，以便所罗门后来可以在耶路撒冷建造一座辉煌的圣殿，作为对独一永生真神的敬拜中心。建造圣殿的任务交托给了所罗门，实在是一项特权。当大卫即将离世的时候，所罗门成为以色列的国王，这就像是一次绝无仅有的完美起飞。接着，列王记上第三章记载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事件。神在梦中向所罗门显现，明确告诉他，你可以把一项心愿告诉我，我一定会给你成就的。这可不是阿拉丁神灯的寓言故事，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神给所罗门开具了一张空白支票。我敢保证，所罗门的做法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感到非常意外，因为他没有用那张空白支票向神索取财富、权势、声望或者健康， 而是求神赐给他智慧。在列王记上三章十到十二节，神对他做出的答复是这样的：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神的意思是，因为你没有求我赐给你长寿财富或者是攻无不克，所以我会把你所求的智慧和洞察力都赐给你。如果这还不够让人兴奋不已，那么神接下来在第十三节又告诉所罗门：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后来所罗门得到了神应许赐给他的一切，在整个人生中他叱咤风云。统治初期他写下了雅歌，这卷书讲述了一个地老天荒海枯石烂的爱情故事。然而与此同时，他却背离了婚姻爱情的真谛，娶了邻邦国王的女儿。列王记上十一章一节告诉我们，所罗门娶了700位公主，目的只有一个，和周围国家达成军事联盟。在这些公主当中，最显赫的就是法老的女儿了。这对神的全能和眷佑是公然的羞辱。要知道，多个世纪以前，神曾经解救他的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在统治的中期，所罗门收集写作了充满智慧的箴言书，历史再度重演。在编写这些智慧名言的同时，他却公然藐视神的智慧。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所罗门把关注的焦点从神转移到了他自己。比如他花了7年时间建造了金碧辉煌的宏伟圣殿，却用了13年的时间来为自己建造王宫，其中的富丽堂皇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所罗门还扩充了自己的战马和战车，来标榜自己的军事力量。但是耶和华曾经特别提醒以色列王不可以这样做，而是应该单单的倚靠他这位神。不仅如此，所罗门还建造了一些城市，用于储存他的物质财富。最后他居然培育了很多优良的战马，卖给赫人和亚述人。结果这些人利用这些军用物资进攻以色列人。所罗门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愚昧呢？与此同时，他并不满足于所拥有的一切。在700位妻子之外，他再度扩建后宫，另外娶了300妃嫔。这些女子诱惑他的心，让他在信仰上走错了路。平均算起来，所罗门每年娶17位公主，每2个月纳妾1名。这不仅仅是自私而又不道德的举动，在属灵方面更是破坏性极强。实际上，神早就警告过这种行为会有怎样的属灵影响。列王记上11章2节写道：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换句话说，他不仅仅娶了这些外邦女子，而且毫不羞耻地大肆炫耀。神的话语很快就应验了。所罗门在大卫城东边的山上，为那些女子的众多假神修建了神龛， 显然他的注意力早就离开了属灵的仪表盘，不再考虑其中的指示。他已经头朝下了，却浑然不觉。他已经忘记了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原本的前进方向。他正在向下俯冲，马上就要粉身碎骨了。说不定在座的有人现在也是处在这种状况。尽管你在听我的讲道，心思却不在这里。你在权衡自己的某个决定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你的心越跳越快，因为你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对众多的选择。对于你的决定，神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到了年老的时候，所罗门已经成了品格败坏的人。他表面上装腔作势，内心早就冷淡了。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生命中发生了一些事情。圣经并没有具体地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和细节，但当他年纪老迈的时候，内心居然再次向神火热起来。我猜所罗门的遭遇和我见到的很多人差不多，可能是年纪大了，生了一场重病，危及到了生命，也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感到时日无多。这些都会改变一个人对人生的看法，并且促使他们思考一些问题。这让我想起曾经住在附近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每年我都能碰到他一两次，每次我都邀请他来教会，但他总是一笑了之，并且告诉我星期天是他休息的时间，不打算浪费在教会里。后来他得了癌症，确诊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如果治疗不起作用的话，最多只能再活几个月了。结果治疗真的没有见效，他终于和我取得了联系，我马上去拜访他，看到他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精神头，癌症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突然之间，他开始对圣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给他讲完福音之后，他泪流满面，放下自己的骄傲，承认自己的罪，凭着信心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仰望他的怜悯。在临死前的几个月，我看到他的生命发生了令人惊讶的极大的改变，他有了喜乐，并且渴慕属灵的事情。满有怜悯的神让这个人患重病，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思考人生。所罗门现在也上了年纪，从他写的经文中我们知道他已经完成了圣殿和王宫的建造，对于所拥有的一切财富已经失去了兴趣。箴言的编写也已经完成，他自己现在是老态龙钟，或许身体的衰退让他意识到自己已经真的时日无多了。我们不知道所罗门给自己的家庭和国民写下这份告别感言的具体时间和方式，但是我们知道在人生临近尾声之际，他开始重新专注于神的话语和指导。我很认同保守派注释书作者们的观点，其中包括马太·亨利，他在300年前这样写道：在人生即将结束的时候，所罗门意识到自己的罪，并且悔改了。他意识到自己的飞机马上就要坠毁了，赶紧采取行动，拉升起来，时间刚刚来得及。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线索整合起来，就会发现所罗门是在人生最后的一段日子写出了第三卷，也是最后一卷智慧书，我们称之为传道书，其中包括了至理名言、诗歌、修辞、提问、谜语等等内容。很多人认为阅读传道书无异于浪费时间， 甚至初期的犹太领袖也辩论过，传道书究竟应不应该被纳入圣经正典当中。他们认为这卷书只不过是一个心怀苦读的老人在絮絮叨叨，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有时候那些知道自己时日无多的人，真的会给我们提出最出色的建议，告诉我们最丰富的真理。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传道书这个单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指聚集成群的人。实际上这个词和希腊语词中的教会是同根词，当然旧约时代还没有教会，不过当时总会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聆听一段信息。传道书这个标题主要是邀请所有人聚集起来，大家不妨在传道书下面的空白处记下来，传道书的原文意思就是聚集起来。希伯来语对应的单词出现在第一节，就是传道者。这个称谓在整卷书中一再出现，正是他把大家召集起来，将信息报告给众人的。在这里，传道人就是所罗门。你或许以为传道书是一份日记、遗嘱、奖章或者是个人见证，其实它的内容不止这些。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传道书第一章。传道书一章一节向我们介绍了这卷书的作者，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如果我们跳到第十二节，就会看见所罗门的补充介绍，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这节经文还可以翻译成，一直以来我都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的王。大卫的儿子当中只有所罗门统治过以色列的联合王国，在他死后以色列国就分裂了，所以这卷书一定是所罗门的回忆录、自传以及个人见证，其他人都没有可能。你需要先看这卷书的结尾才能够明白这部回忆录，如果从开头看起，你很难明白其中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整本圣经中只有不多的几卷书提到了写作的目的，传道书就是其中之一。在十二章第一节，所罗门告诉我们，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当纪念造你的主，所罗门的意思很清楚，不要学习我的样子，我以前忘记了神，你要纪念造你的主。要记住，你是受造之物，不是动物，你来到世界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出自造物主神的手，你可以和他建立关系，敬拜他，与他同行，仰望他度过今生。在这卷书结尾的部分，所罗门总结说，离开了神，人在日光之下的一生实在是没有意义。所以这位老人说，不要忘记神。什么时候不要忘记神呢？当你年轻的日子，人生开始起步的时候，当整个世界和大好未来近在眼前的时候，就要开始纪念神。当今的文化被不信所笼罩，并且变得越来越黑暗，这就像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空飞行。我们绝对不可以靠着自己的直觉，要不然的话，就在我们还自以为一切都正常的时候，可能已经头冲下了。在传道书结尾处，十二章十三节，所罗门写道，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 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样一来，人生才会有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避免犯罪，抗拒神的悲惨人生。几个世纪以前，巴克斯特在他的传道书注释书中写道，最令人难过的讽刺之一就是，由于骄傲，千百年来人们不断地犯同样的罪，重复着同样的重大错误，做出同样的蠢事，陷入同一个令人苦恼的幻觉当中，和他们那些前辈没有任何区别。造成这一切问题的原因只有一个，他们都没有把所罗门的见证放在心上。在这里，所罗门对我们发出了邀请，大家都聚集到我身边，我年纪大了，没有办法大声说话，所以你们要仔细听。如果我的总结没有错误的话，那么所罗门在人生即将结束的时候，传讲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信息。他和我们促膝而坐，对我们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打算对我们推心置腹，有些人还没有办法理解他的信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所罗门没有任何陈词滥调，没有做出轻率的承诺，没有提供简单的答案，更没有确保自己的话都很有道理。他要让我们记住几件事情，即便生活让我们摸不着头脑，似乎很虚空没有意义，周而复始，我们也一定要记住，有一位创造万物的神。即便在神对我们人生的计划有时候看起来深奥难测，甚至很不公平的时候，神仍然有他自己的计划。即便当世界一片黑暗，没有任何亮光，不能给我们任何帮助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信靠神。所罗门希望听众明白的是，作为信徒，人生中的首要问题不在于你该做什么事情，而是你属于谁。一位福音派神学院教授记录了他和一名非洲交换生的对话，让人感触良多。这位非洲学生来到美国不久，就在一节课之后找到教授，谈起了他自己的困惑。在美国，不管是基督徒还是不信主的人，初次见面都会彼此问一个问题，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教授说，美国人初次见面都是这样寒暄的，那么你们国家的人是怎么打招呼的呢？那个学生说，我们会问对方，你是基督徒吗？所罗门年轻的时候很有智慧，后来变得愚昧，现在时光倒流，他又恢复了以往的睿智，并且邀请我们聚集到他面前。我们知道他重新变得有智慧，因为此刻对所罗门而言，人生的头等大事不再是他做过什么，而是他属于谁。因此，在我们开始传道书这个系列的时候，首先要做一个简单扼要的概述。不管你怎样飞黄腾达，不管你如何穷困潦倒，一定要专注神所漠视的真理仪表盘。只有神的真理才会让人的灵魂得到满足。这就是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入传道书这个书卷的学习，也感谢你借着所罗门将这个智慧的话语，也是所罗门他一生的所经历的坎坷所悟出的道理传授给我们。我们知道他的话都是出于你圣灵的默示，也一定会造就那些听从并顺服的人。天父，就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一起学习传道书的过程当中， 对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说话。我们不知道曾经如此敬虔有智慧的所罗门何以堕落到最终完全离弃你，被自己的情欲所左右的人。不管怎么样，所罗门成为我们每一个跟随你的人的一个见解，也让我们可以从所罗门的教训当中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让我们可以常常的警醒自己，常常的尊你为大，常常的去顺服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天父，我们愿意对传道书的学习能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祝福。从你借着所罗门所传递给我们的宝贵的信息当中，知道当怎样面对人生当中各样的挑战、试炼和试探，让我们从你这里领受丰盛的真理和智慧，并且能够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谢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感恩和交托，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